这个自身哦，怎么去破除它哦？看到它的一个不正确或是矛盾啊、哦。好，导师先让我们去思考，就是自身就是自己升起另外一个自己，就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自体。去升起一个还没存在的自体，对不对？自身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它有两个法，一个是已经存在的自体跟还没有升起的自体，所以我们就要问，没有升起的自体跟已经升起的自体有没有不同？如果已经不同的话，那就不是自体生自体了，变成已经不同了嘛，自体如果有些不同就变成他了嘛，对不对？就跟自己不一样了嘛，好，所以有些不同的话呢，那么升起的是已经存在的，未升起的是不存在。先确认，就是自体要生另外一个自体，还没有被升起那一个未生的那一个自体，它其实是还不存在的啊。好，那已经存在那一个跟这个还没生的已经不一样了，就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存在这个升起自体不一样，已经不是自体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好，那这个已经存在已经不能。如果在升起这个未生的自体的话，已经不是自体生自体，因为两个已经不一样，是他生另外一个东西，跟这个命体已经不一样了，懂意思吗？好，那我们现在好，那这个已经存在这个自体，已经没办法作为自身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好，那我们来看说，那未生的这个自体能不能升起？如果可以的话，那就可以成立。好，那未生的自体它还没有存在啊，它怎么能够从一个法怎么能够从不存在的自己而升起自体呢？没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明白吗？已经存在的这一个自体已经不能变成，已经不是自身的一个条件，因为已经跟未生的自体不一样了嘛，已经不是自的，所以我们把它排除，我们就这个放在未生的这一个。那未生的还没存在，它也没办法升起，因为不存在也没办法升起。所以，如果这个自身，这个已经存在的跟这个未存在的、未升起的。有不同的话，自身没办法成立，这是第一层。好，那如果未生的自体已经存在了，刚刚是未存在嘛，那如果未生的自体已经存在了，那对升起的来说既有所不同，就不再是，这是跟前面的假设他真的升起了啦，但是跟已经存在已经不一样，不是自己生自体生自体，已经不再是自身的范畴了，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以这个未生的本身来看，那如果再把那个未生也不存在，没办法生嘛，好，那如果未生它真的已经存在了，不管什么原因它存在，那跟这个已经生了，已经前面说不同了嘛，那你也不是自己生自己啊，也这个不是自身也没办法成立，好，再来，假如说未生的自体已生的自体毫无不同，两个都一样的东西，你都已经存在了，那你还要生个什么呢？对不对？两个都已经一样了， 那你就不用再生，你已经存在了，就不需要再生了，所以这个在破除我们的一种思维上的一种错误根本。我们有时候不仔细去想，我们这个我们所用的语言是充满着矛盾的。好，我可以看到我自己，你真的可以看到你自己吗？有啊，我看到镜子，那个是你的影像，那不是你自己，你听得懂吗？哈，所以我们的这个语言里面是充满了，你如果不仔细去思考，它其实是不精准的，或者充满着矛盾。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一个影像而已，对不对？你镜子扭曲，你看到了你自己的形象就不一样，你十面镜子，不一样的镜子，你看到的自己哪一个才是自己？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影像，但我们会说，哎，我们看到自己，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语言的一种错误，或是认识的错误，我们认为是我们看到自己嘛，对不对？好，所以这边是谈说这个卫生的字体，前面是说不同，对不对？好，那现在是一个同相同的一个状态，如果相同的话，已经升起的跟卫生是一样，你就不用再生了，你已经存在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没有这个生与卫生的差异，你就已经存在，不需要生了，就不用再，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自体生自体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假设你真的能生好了啦，那你既然自体有这个生自体的这个功能，那你应该，要继续生嘛，对不对？他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你如这个是一个比较哲学的一个层次了，你若自己能够生自己的话，那应该要这个动作，它会不断的重复，它不可能只发生一次了，因为自己生自己，它是你的一个特质，你一个特质，所以这一个特质会一直的发生，你才是一个所谓的你认为认知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特质自己一生自己，哎，就会继续生啊，所以生起还是那样的自体，就应该再生起自体，而犯有无穷生的一个过失啊，能够明白吗？因为你这个字体有什么样的特质，它就会不断的，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长恒嘛，你若生一次就不长，断了，所以你若能够生的话，你就要继续生，你这个特质才会保有一个长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基本上自身大概是如此。那他生呢也不可能，所以导致说也不可能是他生。怎么说呢？没有生的时候，若没有字体，也就没有与他相对的字。好，静默三秒钟。他怎么来啊？他是有一个字，你才会有一个他嘛，对不对？那这个字，就是他生字体，对不对？都还没有字，你如何跑出一个他来？懂意思吗？你他这个概念根本就没办法存在的，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个在破除我们思维的一种我们根本没有去发现的一个错误，所以如果能够去思维，我们会发现，我们认识处处都是错，我们才能够去扭转这个错误的知见变成正确的，所以在没有生的时候就没有字体，也就没有与他相对的字，没有字也就不能说有他。 这个 OK 吗？哦 ，OK， 好。所以自他的意义都没有，不能成立。你要能够他生的话，你自跟他要先成立，才能够谈怎么生，对不对？哦，那自跟他都没办法成立的时候，后面就不能再继续谈下去，你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哦，好，那如真的是他，是别有自性的他，哦，他是不能生自的。哦，好，假设就两个就已经存在了，哦，那他真的能够生吗？生自吗？也不行，就像牛是他嘛，哦，马是自，你牛怎么会生出一个马，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哦，所以他生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好，那又以为佛说因缘生依他起，不就是他生吗？哦，诶，好像也有道理嘛，是吗？哦，但是这个因缘生并没有只为自相有自性有的他生啊，哦，是每一个，诶，这个是在三生共法里面讲，每一个条件它还是依于另外一个条件，它没有一个自就是自己存在，自己如此，哦，它都要依着其他的因缘才能够存在。所以佛法所谓因缘生，不是这种具有自信的什么东西在生出另外一个什么有自信的东西，不是这样子。连那个因缘本身也还要靠其他的因缘，是重重无尽的这种因缘的一个网络，哦，所以这种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具有自信的一个谋法，然后生出另外一个自信，哦，这个是所谓的他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缘生是不一样的，因缘生的这一个魔法是，哦，作为另外一个法升起的一个因缘，那这个因缘本身还要靠另外的因缘，哦，它并不是一个自体，哦，它还是要靠别人，它不能自己存在的，哦，这边的自它都是不用靠别人就可以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导师进一步解释，但佛说因缘生，缘生是无自性的，哦，这个他生是有自性的，一个有自性的他生，一个有自性的自，哦，一个自体，所以如果是因缘生是无，不能说是自相有，也就是自性而有的了，哦，自己可以存在，哦，因缘与所生法都不是别有自性，另外有一种自性都是要靠因缘的，哦，所以因缘生的法它并不是一个有自性的法生出另外一个有自性的法，而是一个依靠因缘和合的一个因，哦，成为另外一个法生起，哦，的一个因缘条件。那这个成为另外一个法生起因缘条件，它还是靠其他另外一个，它并没有自性的。好，所以依世俗假名为他，这个是缘起，是依世俗，哦，依世俗而假名为他，而非绝非与自体对立的他自体，哦，是差别在这边。缘起的这一个因缘的生根他生是不一样的，哦，因为他生的他是一种自体的他，哦，好，也不是共生，哦，共生是自生跟他生的综合，哦，分别起来就是两个一起嘛，对不对，哦，综合。那前面说自生不成立，他生不成立，自他 加在一起，生出另外一个自性，好、哦，所以自他都不成，那共生又怎么可能呢？好、哦，所以这个不共生是建立在最主要是自身，自身破的时候，他就破了，啊、哦，就全部都没办法成立，最根本是自身的一个破除。那这边导师又举，如假盲不能见物，乙盲也不能见物，两个盲人合在一起，怎么能够见物呢？哈、哦，也就是自身没办法，他身也没办法，两个合起来也没办法生。哈、哦，好，五阴生，哈、哦，五阴生又跟我们这个现实的这个经验，又更是相违的。因为现见世间是有因果关系的，如说无因缘，那一切都没办法成立，哦、善恶邪正都没办法成立，对不对？哦、善因得乐果，对不对？苦因得恶因得苦果。这个是一个世间我们经验到的、哦、那如果没有因缘，那没办法成立啊、哦、我们怎么所谓成立就是安立，我们怎么能够跟人家说你要这样做，你懂意思吗？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都不决定，我怎么依着你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没办法成立了。所以那这个世间就乱，但是这个世间是有秩序的、哦、我们这个世间是有秩序，我们可以看到善恶因果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反正、啊、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世间都乱，但是我们经验世间是有秩序的、哦、OK 好、哦、好，那在举真实实际的一种历史的一个推论，如果是无因生，那十恶无逆的，那应该也可以升天成佛嘛，不用因啊，他可以他要成佛跟他的因是没有关系的、哦、这是怎么也不可能，这个不根本就是跟我们的经验世界是脱节的、哦、所以这个佛法在教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一定是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经验是相结合。我们生活经验有一部分是这个错误比较少的，这种善恶因果这种，哦，的一个法则，哦，或者是一个关系，这个是相对来讲是一种比较没有什么错误的，哦，但它并不是一个。时有一个什么东西从这一生跑到另外一个躯体，我们错误是在这一边、哦、我们的认识之间有相对性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在里面，错误的是一种认识它是真实的，这是错误的一个层次、哦、好，总之、哦、诶，法空观观完了呢、哦、总之凡以为法是实有性，那就不出前面四门、哦、有因的就是自他共、哦、那第四门就是无因、哦、结果都如果是真的有自性的话、哦、那一切法没办法升起的，一切我们没办法，这个世间这样生生不已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没办法成立的、哦，好，但生是世间的事实，对不对、哦、所以一切法绝非自性有的、哦、因为你自性有没办法生的，前面 有理来说是生不起，但是世间是现实的世间却是生生不已，表示自性生、哦、自性就没办法生，但是事实上这个世间也不断在生，所以绝对没有自性才能够生、哦、所以一切法绝非自性有，由于自性有，自性生的不成立，所以知道是缘生，是假施设有， 有自信就没办法生，必然是无有自信才能够生。那无自信生就是缘生，就是依因待缘而有，就是假施设有。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一种对一切法的一种观察所得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认识。这个都还是文字的表面层次，我们一定要很深刻把这个道理呢，这个内化到心。当我们跟对境处对的时候，这个道理就映现上来，听得懂吗？不用，我们这边还要思考，对不对？但真正你要能够起观的时候，是你这个跟对境的时候，你这个理就映上来了，就跟它相契应，它就是原生，没有自信的，有自信没办法生。所以这样的道理一定要不断的反复的思维纯熟，才能够对治我们的这一种具生的一种习惯性的一种认识的一个模式，你才能够破除啊！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我们现在的习惯性就是促进，所产生的认识就是要执着。你当能够产生这一种没有自信的一种相对应的一种认识的一个心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执着，因为自信，没有自信你怎么粘呢？我们要粘，一贴一个东西，要粘在一个东西上面，它必须要有一个实体，对不对？当这个实体被破除的时候，你那个要粘那个贴纸，没有一个粘着处，你就不会有执着。你没有粘着处的时候，你就没办法粘了嘛，对不对？这个执着也就跟着这一个，因为自信的被粉碎，它也被粉碎，执着啊。这是大圣观一切法无自性的一个原理所在啊。这个还是一个知识的层面，必须要不断的反复思维，变成一种熟练，而且是一种能够马上这个在这个六根对六境的一个认识的产生，能够产生这一种相对应的一个契合，的一种认识的心的活动。那这样子执着才能够破除，要不然你就我想一下，我知道它是假，但是我还是想要得到它，懂意思吗？因为你没有办法产生一种，一种很深刻的，你看到它，马上这个道理就映现，跟内心的这种认识就跟这个道理相契合。没办法到这个程度，我们就还是带有执着，就是如此。所以修行修什么？修这一个持久，跟这一个不断反复的一个练习，像钻木取火，你那边撸两三下，冒烟就停了，火起不来，一定要不断的去在那边钻钻钻。从冒烟然后变起火，才能够把那个木头，让它木头烧起来。修行是要靠这样子，不断的绵密的功夫啊，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绵密的功夫的一个锻炼啊。所以有些人说："我听了这个道理，我还是烦烦恼恼。"那这个不是道理有问题，是道理还没入心，懂意思吗？那怎么样入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经常去思维，跟自信有关系的一些观念，我们要去破除。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们有些人，我们看到就不喜欢，对不对？今天不喜欢，明天也不喜欢，后天也不喜欢，明年也不喜欢，这是什么？自信，他就是那么讨厌，他不会变。没有，他可能变很可爱了，我们都没有发现。听得懂吗？所以这种刻板的印象，或是对某个人 一种固定的一种观念啊，哦，它其实是一种自信见的一种显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去用缘起去思维它，这个人应该会改，有改变，没有改变，那我们内心，哦，也会变啊，对不对？哦，也就是说，这个观念不要一直存在在我们的这一个思维当中，要去调整它。啊，怎么修？调整。一般如果我们讨厌人，就修慈心观，试着去啊，哦，让对他能够升起同情，至少不要讨厌他了啊。哦，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些固定的这一些知见呢，它其实是一种自信见的一个呈现啊，哦，一个形式啊，哦，所以我们能够去改变这一些思维，它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在破除一种自信的一种带有自信见的一种认识啊，哦，好。解说啊，依缘生假名啊，而观一切法是无性，无性就是无自性啊，而且是法空性，法空性就是无自性啊，一切法无自性，同样的概念啊，这些都是啊无性法空性同样的一个概念，一个道理啊。也就能够通达一切法本来不生，这是就是回到前面的，有没有？一切法不生不灭，本来即净。好，当我们看出一切法的无自性的时候，这个执着也因为失去对象，好，而这个消失，对不对？我们就体悟到这一个真理，一切法存在的一个真相，对不对？是不生的，哦，一切法本不生，哦，所以我们继续看，哦，所以不生呢，它有两种，其实无自性生了，哦，那另外一个是极净，可以吗？哦，不生啊，在佛法里面在谈不生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指现象界无自性生，也就是缘生，另外一个是指体悟真理的一个境界，看到真理的一个状态，哦，它其实所谓无生就是极净的一个概念，哦，嗯，好，所以经说若从缘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嗯，也就是无自性生了，哦，以彼非有生的自性了，哦，可以吗？哦，能够升起的自性，原生就是无生，哦，于一切法当中没有一种升起的一种自性，能够升起的自性，有自性就没办法生，哦，只有原生才能够生，有自性就不能生啊，哦！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个指的是一种体悟真理啊，哦，一切法的真实的一个状态，嗯，心的一种寂静，没有执着烦恼的一个扰动，哦，也就是在生灭当下，我们能够体悟到内心的不生不灭的寂静。面对生灭一切法，但是我们内心能够没有执着的一个认识，内心是一种不动寂静的，这个才是对一切法的一个真实的认识，哦，所以这个认识不离一切法的，虽然是心的一个状态，心的一个认识，但是却用来描述一切法本不生，懂意思吗？哦，他这个不生极静基本上是描述观察修观的人内心的一个状态，哦，语言是这样子，但是他却套用在一切法的这一个面向上面来，哦，好， 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法空观了哈，到这边给大家喘一下气哈，有没有不太清楚刚刚哪一张投影片稍微不是那么清楚的有吗？哦，哎，请说。哎。好好好好，是，这个世界怎么出现的是吗？其实，对对，我了解了解，就是起源嘛。对，这个在中论里面他有谈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一个错误的命题在里面，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的这个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点的时间是只有后没有前的，它才是第一嘛。但是我们的时间是有前有后的，听得懂吗？时间的概念是有前有后的，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状态啊。但这个问题提出，这在经论里面很多人在问第一因的问题。我不是说你了哈，我是告诉你说，这个问题呢，在经论里面怎么样来解释它？这个问题。本身它是带有错误的命题在里面，不能成立的，哦，因为你的第一因表示你的时间啊，有一个地方是残缺的，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听得懂吗？时间一定是有前有后，物有这一个推移。你才知道有时间的变化，对不对？我们看到啊，太阳这样的一个推移嘛，对不对？这种推移时间的观念一定是有前有后的。你今天，如果我们一个人问第一因的时候，他必须要先假设一个前提是真，这个问题才有后面的一个答案。但是这个前提它已经是一种错误了。不存在的，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所以佛教就基本上它不太，佛陀基本上在佛教里面，这个算是十四个无记的问题，十四无记哦。那佛陀通常是默然，默然导师在《中观经论》有讲，默然有他的深意。你讲什么他都会想入非非，不要讲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层次了哦。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它本身就已经错误了哦，所以后面基本上，所以佛教不处理这个问题，佛教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是无始以来的，懂意思吗？他如果要处理的话，他用一个无始以来，哦，他不去谈第一因或是第一个时间点，第一个是那个已经落入一种，哦，你有第一，这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信了，时间的自信，懂意思吗？哦，那佛教怎么告诉我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去探求？你探求不到底的啦，听得懂吗？好，哦，好，那怎么？那你修行的重点是什么？现在问题来了，佛陀要教导你面临的是什么苦，对不对？哦，好，他教你说你去解决你苦的因，哦，苦的因是什么？烦恼。好，啊，烦恼它是。不能变，不能去处理的嘛，也就是有知不识的，你只要有方法就能够对治它，哦， 因灭故果灭嘛，对不对？生死这种苦是烦恼为因而产生的嘛，哦、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去断你的烦，你不要去探求这个世界，这个生成是怎么一回事，哦、有边无边啊，哦、这一类的问题在佛经里面，它有归类成14个跟世间有关系的，是跟自性见是相关联的14个问题，我们称为14无记。对，所以就在佛教里面基本上不处理，啊、哦，只是说从某个时间点来开始观察的话是有的，比如说在这个启示经里面的这个啊阎浮提怎么产生，有没有啊、哦？但是从某一个时间的截面来看，某一个成住坏空的那一个开端，那没这个成住前面又有另外一个成住坏空，哦，所以佛教谈无始，所以这个问题佛陀建议我们不要去探讨。探讨就是说，你现在面临身心当下，是不是有种种的苦？对，那你想不想解决？要，那你就去找苦的原因。哦、苦的原因，佛告诉我们，烦恼执着。哦、那它怎么来的？自性见。哦、你去破除这种自性见，你就断除你的烦恼的根。哦、你就解脱这个烦恼所带来的系缚，你就能够体验到这个常自即灭相、哦、这即灭相虽然是说诸法从本来常自是在说明法的一个特质的，但是这是从认识观察者内心的一个状态来描述法，因为那时候的那个能认识跟所认识他没办法分，懂意思吗、哦、好、欸、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嗯、但还有没有其他我看我们处理问题呵呵、哦、可以吗、哦、可以是 你一定是学科学的对不对，学科学，我也学科学，我学太空科学，太空科学我们以前有个老师，他当然他是佛学社是我们指导老师了，他就说哎呀这个宇宙啊，他就用佛教所以是无穷无尽的、哦、也是生生灭灭的、哦、他那时候他就能够了解到佛经用无始这个语词来描述这个事件的一个所谓的跟开始有关的一个议题，他说没有一个，就特别是在某一年哈勃望远镜啊，他拍到另外一个银河系的升起，我们已经存在是一个银河系，他拍到另外一个银河系的升起、哦、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不断的生生灭灭，它就是一个因缘条件的一个和、哦、它没有第一因不可求，因为你要求第一已经落入一个自信的一个概念里面、哦、所以在佛典里面他是不建议去探求这一个问题、哦、那不探求并不表示说你没办法理解，你什么时候可以理解？当你成佛的时候，佛是一切智，他能够明白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对人家讲，你还是跟人家讲无始，无始以来，因为你最这世间语言最圆满就是这一个描述语词，这个是最贴近真实的一种描述，听得懂了哈、哦、？OK， 好，我看我们到这边就好，好不好？好、哦，因为再来这个我空观再讲下去可能要到12点好，那这边做一个结尾了哈、哦、这个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啊，在他个人在我们院长曾经私下 请教导师，哦，就是说，哎，很多人批评导师不修行，都在搞学术，他是写了一些学术的书了，哦，但他那个不是要显示他是他在搞学术，因为学术界的这一些研究啊，充满了错谬，他必须要用学术界的他们，比如说你要跟人家辩论嘛，哦，你要用一个大家共通的平台，你才能够，哦，相互的一个辩论。那导师也是用这个学术界他们所这个共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他们他们的研究是带有错误的。哦，导师的目的，他要写那些学术的著作，不是他突然兴起说，哎，我也来搞一下学术，不是，因为他听到很多人，他的弟子里面有一些他好像在大学里面教书教佛教的，那他们会接触到特别是日本佛教界的一些研究，有些很好，但有些他是不正确的。那导师觉得如果我们不出一点力啊，在大学里面在教导佛学都是这一些啊，引用日本学者一些错误的一些观念的时候，后面这些知识分子都一直在学习错误的一个知见啊，所以导师他觉得他应该要他这一生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天分啊，就是能够他的对于写作这方面。他有很高的一个天分，或者说对这种逻辑的一个说理论说，他有很高的一个天分啊，哦，是他自己讲，他不是在炫耀，他在他的这个平凡一生，他说他去私塾学习嘛，哈，哦，啊，有一年他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哦，那他当年写了一篇论说文，好像叫论壶是吗？还是说壶？说壶，然后是那个老师满分再加不知道十分还多少，就是满分再加一个分，是表示哎你写得太好了，满分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赞赏啊，哦。所以导师是在描述他过去小时候，他是在描述他有缺陷，他有一份这个思辨特别强。但是生活能力特别弱，哦，因为我们一般说生活白痴啊，呵呵，那导师没那么严重了，啊，他在平凡一生回忆的时候，他是在做这种人格上的这一种缺失跟偏盛的一个描述，他不是在赞美自己，他是在做一种他某方面过分的发达，有某方面又过分的这一个薄弱，哦，这时候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导师他对于这个论说写论说文这样的一个能力他是有天赋，所以他觉得他不出来写，他说佛教界的这些高僧大德只是在口头上骂，哦，啊你们做的不对，但是在大学那一个教室里面传播这些佛法知识都是这些学日本人这些研究人，那你怎么骂以后都是这一些人带有错误的这个知识分子变成对佛教认识就是这样子，那佛教就越来越负面越来越负面这样，哦，所以他觉得他需要这个自己，哦，抛砖引玉了，哦，所以导师一生被误会很多了，还好我们理解他，哦，一直就是对于他的著作是有信心，哦，特别是《成佛之道》这本书，自己跟这本书非常的有缘了，哦，一接触到他的时候就很欢喜，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一遍一遍的这样阅读，发现里面有很多修行的这一些很实用、哦，而且是正确的这一些修行方法。那导师说他所有的著作里面谈修行最多就是一本是这一本《成佛之道》，哦， 一本是初期大圣，那里面因为法门的部分，他谈很多修行的一个课题，还有他的一个怎么样去每个法门他怎么样去修学。所以这两本他在私下院长请教他的时候，他所提到这两本书。那真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看它很简单，但是有时候你真的去仔细去读的时候，哎，还真的要真的要弄通，还是真的要再那么的多个几次啊。我相信我们沈居士应该很有经验啊，他现在已经应该是很通了，他读了，看他的书是密密麻麻的笔记。OK， 那我们也很认真，我真不知道，一个因缘，因为那回到福岩的第二年，刚好原来教陈佛寺的老师太忙了，那院长突然找不到人教，就哎，那你赶快补上来。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开始学习陈佛寺，要跟同学讲啊，慢慢的就一遍一遍，每次讲就都会有一些新的体会了哈。那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这个成佛之道的一个共同的学习当中，能够品尝到导师他的这个修行教学的一个真实的内涵啊，也能够吸收作为自己一生奉行的一个哈、的一个教导。好，最后我们回向，我们这一期到这一节了、下一期什么时候开始？911呀、那么好的日子。OK， 好，那这个我们做一个预告，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我这边的课是配合美国，因为美国那边要讲，这边要先讲。所以大家现在是白老鼠，但是我们是很认真，呵呵，因为那边是密集的，他7天就要完成我们一期的课程，对，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到那边才不会突扯。OK， 所以本来陈佛寺最好是按照次第来学，但是因为我在。如果太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来这边，所以就跟玉林商量说，那我这边上就是美国那边上，美国那边上什么，这边就上什么，所以有一点支离破碎，但是我还是把那个架构图经常给大家做一个复习，慢慢的，虽然不同时间学不同的一个次第的一个内涵。那大家自己应该能够把它整合起来，希望。所以波若波罗蜜谈完之后，我们回到前面谈前面的四度，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要不要再回过头来看三圣共法？三圣共法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个内涵。那到时候我们再慢慢再来这个规划啊。好，那这一期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